诗篇134篇，诗篇134篇，这一篇当称颂主，当称颂主，括弧夜间当称颂主，就是这个题目，夜间守望者称颂主。这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夜间的守望者，称颂我们的主。一共就两节，一共就两节。这个人你看看何等宝贵。第一节说耶和华的仆人，这个人是谁？是耶和华的仆人。我们都要做耶和华的仆人，是神所拣选，神所高的，是为仆的，是服侍主的人。耶和华的仆人，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，当称颂耶和华。这是题目，我再念一遍。耶和华的仆人，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，当称颂耶和华。要称颂什么？站在哪里？站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说明他是专门警醒忠心的为教会祷告，在神的殿中，所以要称颂神。这个祷告像哈巴谷的祷告一样，站在守望楼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也像摩西的祷告。摩西当亚玛利人来攻击他，叫约书亚在山下打仗，摩西有亚伦胡尔就上了高山，在山上祷告，摩西的手举起来，手什么时候下垂，约书亚就打败仗。所以摩西的手一直要垂，但是有的时候手累了怎么，亚伦胡尔就扶持他，扶着他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举手的祷告也非常宝贵。所以第一节是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的祷告，然后第二节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，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，括弧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，从西安赐福给你们，赐福给你们。这是括弧的话，我再念一遍，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，括弧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。举手祷告，第二节就是举手称颂，第一节是站在耶和华的殿里夜间在那里祷告，一共就两节。你看看这位仆人真是为仆谦卑，站在神的殿中夜间起来祷告，实在是很宝贵。有些的我们看了看，有一些的先知，有些神的仆人真是夜间起来祷告。一个是谁？一个就是以赛亚，以赛亚就是在夜间起来祷告，神告诉他夜间祷告。我们看以赛亚21章，以赛亚书21章，神清清楚告诉他让他祷告，而且让他夜间起来祷告。所以以赛亚书21章，以赛亚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不但是传话的人，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主对我说，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，你看主对我如此说，你去设立守望的，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，不但是让他祷告，让他设立守望的。底下后来他就看见一些情况，第八节他向狮子吼叫说，主啊，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，整夜立在我守望所。你看见没有？不但白天他站在望楼上，整夜的立在守望所。所以这就是以赛亚先知，整夜立在我守望所。结果他就看见了巴比伦要倾倒了，倾倒了，就是第八节以后。第九节，看哪，有一队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了， 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被打碎于地。就是你不祷告你没有看见，你一祷告你就清楚楚楚的看见这个巴比伦的光景，他就要倾倒了。这是以赛亚先知这里提到，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，整夜立在我守望所。你看看，这是以赛亚的祷告。所以今天这一个仆人也是这样，夜间站在望楼上，站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在神面前祷告。所以这也不一定非要这样，但是圣灵感动你的时候，当你特别灵力有负担的时候，你应该如此，你夜间应该起来，这就是圣灵的感动。以西结也是这样，以西结是白天祷告，夜里也在祷告。以西结，所以说这些个仆人们何等的宝贵啊！以西结书我们也看一下，就是在以西结书的第22章，以西结书第30节，22章的第30节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义人，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到一个。当时以西结已经被掳了，神说叫他找一找，在耶路撒冷找一找，一个都找不到，很可怜呐。以西结自己在守望祷告，寻找义人为这个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至于灭绝这国，确实找不到一个。所以最后是以西结一直在祷告，所以以西结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保罗更是这样，保罗说我是怎么祷告啊，昼夜警醒，昼夜流泪，不停的祷告。保罗常常是这样祷告，这真是一些神的仆人，他们有特别灵里的负担，是夜间祷告，不管白天祷告夜间祷告，你看看要付代价，要付代价，要真正的要有一个舍己的心才行。这个第一个人就告诉你他是神的仆人。什么是仆人呢？谦卑，谦卑为仆，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仆人，但是他警醒，他在神面前警醒，他这样在神面前祷告，是不是？哈巴谷也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所以许多祷告的人，刚才这个以赛亚书21章，不要忘记，他祷告祷告，神给他在灵里看见，整夜的立在守望所，所以他是付了多么大的代价，是这样的祷告。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的，这就是夜间呢，要站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就是付代价祷告。在新约里，保罗也勉励提摩太，我劝你要为万人祷告，万人祷告，恳求代求助解，为君王和在位的也该如此。而且告诉我们说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，所以说我们要祷告。为什么祷告？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，所以要付代价祷告。摩西在山顶上祷告，所以他举手，举手的意思就是警醒，警醒，因为你要手举起来嘛，警醒祷告，付代价祷告，在神的面前把手举起来，表示更加的警醒。他这样的祷告，后来就看见约书亚就能够得胜。所以说当向神举手啊，向神举手。所以第一节是最要紧，是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。你看哈巴谷祷告祷告，耶和华有话临到我，哎，有神的话，所以不是专门祷告，还有神的话临到。这是神的仆人常常是这样，这样祷告才能更加的警醒。所以这一章圣经最要紧的就是夜间守望者的一个歌颂啊，他来歌颂主，他祷告祷告祷告的祷告到复兴了，一定歌颂了，赞美赞美赞美，他有歌颂，有祷告也有歌颂。所以说我们今天也要这样，是吧？所以这一篇是一个祷告，也是一个歌颂，要赞美，要赞美。所以你看下面第一节的后面说，你们当称颂耶和华，所以就是站在耶和华殿中祷告，祷告祷告要赞美，赞美赞美，赞美什么？赞美大复兴要来到，赞美圣灵要充满，赞美圣灵要聚集工人，所以要赞美神。所以你们当称颂耶和华，这是第一节。所以说你要祷告，你要称颂。还有就是耶利米书，最近我们也读的51章， 怎么祷告？要树立大旗，要派遣守望的，要设定埋伏，要这样的祷告神。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这一段，以赛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的十二节，十一节开始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，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的日子，神要报仇的日子要来到，所以十二节，你们要树立大旗。这祷告是很有气魄的，要树立大旗，树立大旗，攻击巴比伦的城墙。你真是代表着你这个祷告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有范围的祷告，是一个同心合意祷告，是有内容的祷告。要树立大旗，要树立大旗，树立大旗就是要攻击谁，要很清楚的，你就是有目的，有一个标准，有一个旗号，就是要树立大旗，攻击谁？攻击巴比伦的城墙，要坚固瞭望台，而且要设定守望的，还要设下了埋伏。埋伏也要有，守望者也要有，因为这是指的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，所定的意，他已经做成。所以说，求主给我们有这个信心，让我们知道怎么祷告，就是神要为他的殿要报仇，所以向谁报仇？向巴比伦报仇。巴比伦代表整个世界，代表罪恶的世界，罪恶的权势充满了巴比伦，所以巴比伦一定要灭掉。怎么灭掉？要攻击他，要树立大旗，要设立守望的，要坚固瞭望台。瞭望台就整个的守望楼啊，叫瞭望台。要坚固，要设立守望的，还要设立埋伏，是这样的，具体的来攻击巴比伦。所以我想这一个仆人真正是大有负担，大有负担，他才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所以他才歌颂赞美神，歌颂赞美神。有的时候会流泪，有的时候呢要赞美，大大的歌颂赞美神。所以这样的祷告是蒙神悦纳的祷告，是神喜悦的祷告，是肯付代价的祷告，是要付代价的，不是随便祷告几句。第二节，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，要举手的祷告。举手有时候也代表赞美、感谢、称颂，但是更要紧的是付代价。举手就是很有目标的告诉上帝，你要对准祷告，对准祷告，举手祷告。所以这就是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举手祷告，也要称颂耶和华，要称颂，要付代价。所以说这个祷告是很宝贵的祷告。所以一个是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十一节到十三节，摩西是怎样的举手祷告，他是真正举手，忠心的举手祷告，结果就看见神的恩典，看见神的恩典，看见约书亚就能够在山下那个真正的大胜仗，大胜仗。现在看第三节，靠造天地的耶和华，靠造天地的耶和华，从西安赐福给你们。靠造天地的耶和华，从西安赐福给你们，这是神特别恩待。是怎么祷告？那就是最后的一个祷告，是靠天地的耶和华，他造天造地，他成就一切，所以这位神他要从西安要赐福给你们。所以说你不祷告这个没有福，祷告才有福，祷告才感念神赐福。所以说这里也可以说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节到五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祷告不是靠自己，乃是靠神宝座前的能力。宝座前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，靠宝座前的能力，我们同心祷告就能够得胜仇敌，得胜仇敌，能够战胜这个魔鬼撒旦的权势。因为他是什么？他是造天造地，是这样一位神，是全能的神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是这位神，他要从西安赐福给你们。所以我们祷告，神赐福就领导我们，我们不祷告哪里有福啊？什么福也看不见。所以说最后一件就是造天地的耶和华，他是造天造地造万有，他是万有 创造者，他是这样的一个全能的神，所以从西安就要赐福给每一位守望者。所以求主给我们那个忠心的守望祷告，借着祷告看见神彰显他的荣耀，也看见神从西安要赐福给每一位。我们现在就开始祷告，求主给我们祷告的灵、祷告的负担、祷告的托付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这个祷告是何等重要。也像以弗所书一样，大家同心同灵，一个心灵一个脚中，竭力保守圣灵赐合而为一的心，这样的在神面前不住的祷告，就会看见大复兴来到，看见大复兴的来到。完了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到此。